假使我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传。
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戴德生传，我是芳华。上回我给您讲到戴德生几次被衙门里的人搅扰敲诈，因为戴德生专心仰望神，所以让那些不法之徒无法称心如意。虽然那些恶人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但是戴德生一点也不害怕，照常传道看病。这天下午，戴德生正在替病人动手术，忽然听说县老爷和一些差役已经到诊所的附近，幸好外科手术已经结束，不然那就糟了，因为戴德生一着急手就会发抖，这样的话就无法顺利地完成手术。过了一会儿，他才知道县长根本没有停留，直接往省城去了。戴德生和所有的人祷告，由祈求变成了赞美。这三番两次的搅扰都是那些衙役们想敲诈的手段罢了。此时戴德生忽然想到，也许县长根本还不知道在崇明县有一位戴德生这样的人呢。那些作恶多端的衙役们，他们的诡计算是失败了，因为戴德生靠主胜过了这些风波，许多人更渴慕真道。打铁的蒋先生，砸货铺的宋先生，还有不少人都公开承认救主，并且有了属灵的生活。尤其难得的是，蒋铁匠每个礼拜天必休业，专心敬拜真神。这如果不是有极大信心的人，是很不容易办到的。12月1号那天，戴德生到上海去拿钱寄信，他在南门看到了这么一封信。
据巡回监督公函，阁下在崇明新开沙向薛颂安租一座房屋，开设诊所，交给别人管理。而阁下不时亲往该诊所主持，即回上海。以前阁下曾到晋江，违反中英条约，有案可查。今刘养全、薛颂安前海已被拘押待审，据此，请即刻到本领事馆问候。领事贺维福，1855年12月23日，上海。
于是戴德生就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因为他很愿意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尤其他听说那三个中国朋友被捕了，心里更着急，想设法救他们。到了领事馆，见到领事，他就向领事述说原委。
戴先生，你虽然有宗教热忱，可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臣民来到中国是应当遵守我们与中国订立的中英条约的。
领事，我并没有违反什么中国的法律啊。
按照中英条约，我们大英帝国的臣民到中国来，只能住在五个有租界的地方，违者得处美金500元的罚款，折合我们100英镑。
可是崇明县有天主教的神父住在那儿。请问领事先生，条约当中一定还有别的规定吧？
这个应该向英国公使申请交涉，不在我们领事馆的权限之内。
谢谢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
可是，在护照未办妥之前，您必须离开崇明，不然的话就要处罚。
戴德生听了领事这一番话，还能说什么呢？只有照办了。可是他刚刚开始的福音工作和医疗工作，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12月2日，他写给母亲的信上表达了他此刻的内心沉重。
亲爱的母亲，我的心忧愁忧愁忧愁。上个礼拜五，我回到上海，看见领事馆给我的一封信，于是我去见领事，他不准我住在崇明，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若是再住下去，就要罚我500美元。我又怕连累到中国的同工，只好搬出崇明。请替我祷告吧，我实在需要主的恩典。我现在很像摩西对主说的，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我也想到主耶稣的话，我为羊舍命，我不愿意像一个雇工，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如果我可以平安无事，我也不轻易冒险。我要知道主的旨意，就是被驱逐出境也甘心。母亲，请为您的儿子祷告，让我不止在言语上跟从耶稣，也能在事实和真理上跟从他。
为了向不幸的人做见证，戴德生就决定离开崇明。这表明了基督徒能够遵守法律和当政者的权柄。而更重要的是，戴德生不忍心使中国的童工因为他遭受太多的麻烦逼迫。在离别的前夕，戴德生就召集所有的慕道友，他的走最伤心难过的要算是蒋铁匠了。蒋铁匠现在已经是新开沙一带最热心敬畏主的信徒了。他很激动地说，
戴先生，我心里真不好受，我一肚子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戴先生，您这一走，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你的面，跟您在一起聚会呢？
蒋弟兄啊，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敬拜主啊，不必太难过，这只是暂时的分手，也许不久又会在一块儿了。
哦，神的带领既是这样，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们的吗？
蒋弟兄，在这里能有您和几位爱主的弟兄姐妹，已经很感谢神了。您在礼拜天关起殿门来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块儿聚会读经祷告，主必赐福你们的，因为不论我在不在崇明，他总是与你们同在的。你们也可以请别人给你们读圣经啊。
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位姓宋的粗声粗气的却诚诚实实的说，
戴先生，我看圣经啊，有很多字都看不懂，您现在要走了，我心里实在难过。可是啊，我还是感谢神，才派您到我们这儿来。从前啊，我的罪太大了，现在主耶稣都为我担当了，我真是平安喜乐的。
是多么感人的送别场面。戴德生虽然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可是看到崇明岛这么多人舍不得他的离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流着泪为他送别，令他十分的感动。就在戴德生的船开动的时候，岸边传来一片，
船的叫啊，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的。
全
中心的仆人，
要回
来，要回来，要回来呀！
戴德生忍不住的流下泪来，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一次的回到新开沙，和这一群淳朴的弟兄姐妹相聚。难道他的福音工作就此结束了吗？神会怎么样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呢？ 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